中共官媒无耻反咬，日本政府忍无可忍。大陆网友测自家核辐射值，竟然是东京的976倍。习近平恐惧西方模式，提升经济梦想被睇衰。美国打算部署几千架无人机威胁共军。考纳名目，学生趴喺台瞓晏觉，每个学期收200蚊。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30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一个新平台播出，网址喺影片下面呢一个地方，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在国内对民众的煽动终于使日本政府忍无可忍。日本外务省28号召见中共驻日大使吴江浩，指责其纵容国人肆无忌惮的反日行为，而中共官方媒体竟然贼喊捉贼，反咬大量日本骚扰电话打入中共驻日大使馆，无耻程度令外界大开眼界。但是中共的各种所作所为正不断受到反噬。
据日本 NHK 报道，日本宣布核废水排海作业的当日，8月24号，位于山东青岛的日本人学校在校园内发现被钉入来的石头。第二日，位于江苏省苏州的日本人学校亦都发现有很多鸡蛋钉入学校，学校正加强警备。据东京电力公司透露，24号至27号由中国打到该公司的电话合计超过6000次。日本驻北京大使馆和各地总领事馆亦都纷纷表示，由于频繁接到抗议和骚扰电话，日本大使馆增加警卫人员，应付不测的情况发生。27号在北京的日本大使馆门前，有大约30名警察和大约10部警车负责值班看守。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亦都有多部警车持续警戒。日本驻华大使馆26号发表官方微博说，日本国内不相关的个人和团体相继接到来自中国的骚扰电话。日本使馆警告，这是犯罪行为，如果被骚扰的对象是商店，极有可能造成经济损失，如果是救急医疗机构，就事关人命。使馆已经要求中国政府基于法律作出严肃处理。经过几日的滋扰，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江野正敬28号正式召见了中共驻日大使吴江浩，对来自中国向日本国内骚扰的电话提出抗议，话极其遗憾。岸田文雄首相对媒体表示，强烈敦促吴江浩呼吁中国人民以冷静和负责任的方式行事，暗指中共在背后的纵容和放任。而在8月28号，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就恶人先告状，说大量日本骚扰电话打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严重干扰使馆正常运作，要日方依法处置，无耻程度令外界大开眼界。就连中国网友都说，已经癫了，恶人先告状了，中国特色果然真是天下无敌。中国使馆有电话可以打，我为什么从来都未打通过？支持大使馆将骚扰电话录音影像提供给国内来大批斗，看来中国人是三等公民，日本人一打就通。人民日报的话连个标点符号都不可以信。有网友就贴出中共是怎样教细路仇日的。还有人提醒，一个连我们底层人民死活都不在乎的政府，为什么会突然关心日本福岛核电站处理水排放大海是否会影响我们吃海鲜的问题？好奇怪，我们失业没工作，就连饭有没得吃都成问题，还吃海鲜？但是中共做的每件事都是择自己只脚。中共央视一段排核废水至日本海水变色的影片和相片被大陆各大门户网站转发，但是在8月28号，南韩国务整理室国务第一次长朴扣然在例行记者会就引用南韩和日本首批海水检测数据，说第一轮采集样本的检测数据都达到安全标准。 並且講明近日在網絡流傳的核電站附近海域海水顏色明顯變深的相是假新聞，直接落中共的面。而且中共官方宣布停止入口日本海產之後，受害的反而是中國國內，導致幾乎所有海產滯銷。數據顯示2022年中國由日本入口海產的總額只是幾億美元，但是同年中國全社會漁業經濟總產值就高達幾千億美元。中共這一輪造勢運動將會對中國的漁業和漁民造成極大傷害。最近幾日大量的惡評就好像潮水般湧入中國的漁民網上直播節目，快屋企啦主播，你而家喺度害人啊！朋友為了安全不要去買這些東西了。不少無辜的主播無可奈何回應，我現在在哪裡害人啊？哪裡害人啊？因為中共的這一輪造勢運動，超過3萬億的中國漁業或者會受到重創。
中共當局不斷煽動國內人的情緒，然而中國網絡社群日前流傳一段貼文，有人用蓋格計數器這一種檢測遊離核輻射的儀器進行測量，竟然發現自己居家的輻射值竟然是東京的976倍，相關消息在中國網易和微博等社群掀起熱議。
一名中國網友在社群貼文說，通過蓋格計數器測量自己屋企的數值比福島的 3.0 更嚴重，還會不定時升高，最高甚至達到 9.7， 真是令他嚇了一跳。他指出，按照央視新聞的數據，東京值是 0.01， 他屋企的數據就是東京的976倍。該名中國網民說，自己的蓋格計數器買了半年，沒想過在屋企裡面測，一用就出事，他現在很頭痛，想知道那是普通的現象抑或是個別現象。有人說，那不是大大刮了中共一巴嗎？炒了福島核廢水有危險，怎知自己屋企更加不安全。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沈榮欽亦都認為，雖然聽起來不可思議，不過歷史以一種難以預料的方式發生了。中國民眾為了避免核污染，買蓋格計數器檢測海洋食品，結果多數都沒有發現核污染。另外他說，這個發現還牽扯另外一個問題，那就是顯示中國建築輻射污染的情形恐怕並不罕見。不少中國人嚇了一跳，其他城市的人也都紛紛效法檢測。民眾開始投訴房地產商，更加懷疑其中有官商勾結，陷害置業者。沈榮欽認為，由恒大、碧桂園到蘇豪的財務危機本來已經令中國房地產泡沫破滅，現在民眾發現原來核輻射污染不是來自海上，而是來自住宅和辦公室，每日暴露在超標的核污染當中。這個發現無異於對正在下滑的房地產市場落井下石，令中國經濟陷入更大的困難。
目前中国的经济前景越来越暗淡了，经济学家呼吁当局派钱给民众来刺激经济和消费，但被官方否定了。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闹西方福利主义的经济模式，大救经济面临多项难题，而且等待的时间越长越会加速中国经济崩溃。
华尔街日报29号报道，了解北京决策的人士透露，對於經濟學家和投資者一直呼籲的採取更大膽的措施來提升經濟，例如派現金、促進消費支出等，中共當局認為這是西方國家福利主義的做法。知情人士說，習近平恐懼西方式消費驅動型的增長模式，並且說這種增長是浪費，和他想將中國打造成世界領先的工業和技術強國的目標不符。同樣，以市場為導向的重大改革或者是放寬對民營企業的集中管控，在中國也都不是太可能發生，因為當局仍然對私人公司持懷疑態度。外界認為，北京當局仍然想靠加大基礎設施和其他政府重點項目的支出以及放寬信貸等來提升經濟，但是很多經濟學家都不看好。 关注中国问题的政经评论人士秦鹏在自媒体分析，有三个原因决定中共提升经济的梦想最终会破灭。第一，目前当局的不作为增加经济风险，中国等待的时间越长，陷入长期经济停滞的可能性就越大，那或者会令中国由全球增长的一个可靠来源变成世界经济的一个风险，中国经济会加速崩溃。第二，没有国际合作良好的关系，闭门造车式的自我发展会拉大中国经济技术和世界的差距。第三，这种重视投资忽略消费的苏联模式被证明导致了苏联最后在同美国竞赛的过程中失败，譬如电脑互联网虽然源于美国的军工，但是最终发展壮大成为世界进入资讯化的巨大引擎，就是消费带来的动力。
美中在军事上的较量正不断加剧，在中共海军日前推出第一艘 054B 型护卫舰之际，美国军方表示美国国防部计划未来两年内部署数以千计的无人机，以便抗衡共军在人员和军事装备的数量优势。
据香港传媒报道，中共海军的第一艘 054B 型护卫舰26号在上海的一间造船厂下水。据讲，该新型军舰将会逐步取代现役的 054A 型护卫舰，成为中共主力水上作战军舰，亦都为航空母舰护航。大陆媒体吹嘘，该护卫舰在 054A 型的基础上改良，包括提高隐形性能和航行速度等。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28号在华盛顿举行的一场军事科技会议指出，北京当局试图通过制造大规模军力，例如更多船舰、更多飞弹和更多人员的优势，来向对手造成碾压效果。美国会用本身的大量军力来制约抗衡中共军队的大规模军力。国防部计划未来两年内部署数以千计的无人机。希克斯说，目标是在未来18至24个月内在多个区域部署几千个可消耗的独立系统。赫希斯说，当北京专注于建设庞大的军事力量那阵，美国将会在思维、战略和机动方面领先对手，直至击败对方。希克斯透露了这项被称为复制者计划的战略。他说，为了保持领先地位，我们将会创造一种全新的技术，在所有领域利用可消耗的自主系统。这些自主系统的成本比现在更低，可以令更少的人员置身在最前线，并且大幅缩短更新、改良和交货的时间。这样一来，美国将可以扩充自我的力量，反击中共的军事扩张，这将会令敌手更难应付，更难击败美军。有报道说，美国政府认定中共是美国面临的必然巨大挑战，而华府正在寻求以阻吓手段避免与北京发生冲突，特别是因为台湾而爆发冲突。同时，美国没有放松对中共的邻国、自己盟友的支援。路透社报道，美国五角大楼28号发表声明说，国务院已经批准向日本军售联合对空地距外导弹增程型巡航导弹 JASSM-ER 和相关设备。这笔潜在的军售交易估计价值达到1亿400万美元，主要承包商是美国航空航太制造厂商洛克希德马德公司。
现在中国大陆当局机构向老百姓割韭菜的新花样层出不穷。日前网传东莞某一间中学连学生午间的短暂休息时间亦都用来敲诈，
规定学生趴在台睡个晏觉，亦都要按每学期收费200元，使用软件睡晏觉收费更加抬高到360元，引起一片哗然。学校就冠冕堂皇回应，说是教育局下发文件按每日2元标准，仲声称咁系采取自愿原则。网友就热烈议论，真系怪事日日有，讲唔定有日连呼吸都要交税。有人问我带睡袋去瞓地下得啦啩？ 有网友就帮手回答，唔得，我铺更贵。亦都有人话咁系抢，冇钱到咁样，咁系苛捐杂税，系压榨。而家当局仲喺度鼓励年轻人结婚生仔，难怪年轻人都唔愿意生啦。原来人矿嘅细路一样系人矿。仲有人话真系吸血时代，好明显敌对势力正在想尽办法逼韭菜造反。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